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可思议，我是灿灿，
我是阿瓜。
这期节目呢，刚好是我们第100期节目，我们居然已经做了这么久了，所以呢，在我们第100期跟大家争取了一些小礼物，请阿瓜跟大家说一下吧。
我们这次呢准备了两套礼物，第一套呢是我们之前超级超级喜欢的一份成人绘本，超治愈的漫画《带壳的牡蛎是大人的心脏》，给大家准备了四本这个可爱的小漫画，只要在评论区留言的话就有机会获得哦。然后这一次的话也给我们上海老本营的朋友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就是开心麻花的沉浸式互动戏剧《疯狂理发师》的门票。这一次呢我们也争取到了4份的双人套票和3份的单人票，所以不论你是有朋友可以一起去呢，还是想要自己去体验一下都可以哦。这次也是会在评论区抽出朋友的话，只要你们备注一下是在上海的话，就有机会获得这个疯狂理发师的门票。
哇哦，这个互动戏剧我跟阿瓜一起去看的，而且我们这次座位票位子也还不错，它也是小场地，所以整个体验特别好。待会儿我们会讲一下，就是我们看疯狂理发师这个反应，就是本来那天我们是一个周五晚上去看，本来心情还有点沉重，看完之后真的整个人都开心了起来。
对，我真的超喜欢开心麻花的心理按摩。
接下来我们进入自己的节目主题，因为是第100期节目，我们刚好呢又是一个阅读类的播客，因为也叫做 Bookish 嘛，所以呢我们这次两个人讨论了一段时间，决定以普通读者为主题。然后这个标题呢其实也是我之前看伍尔夫的随笔有一系列关于书评的这样一块内容，然后呢他就自称自己是普通读者。当然他作为一个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女作家，并且也说了就是女作家需要有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啊，这一系列很有名的言论，其实在我眼里他是一个作家，是一个名人的这个身份胜于他作为一个读者。但是他也很谦虚的就是在读者的这条路上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读者。所以我们取这期标题的时候，因为我们做这个播客已经3年了，然后小宇宙每年会给我们一块牌子，然后就是1万、2万、3万这样的订阅量，给我们一个标杆式的鼓励。我们经常会在这个路途上觉得，哦，原来我成为了一个阅读博主啊，我已经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读者了，然后我在这个路上好像有很多很多可以探索的，然后可以去撬动的资源啊，这些内容。并且在这3年期间我们也做了3场左右的这种线下活动，然后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听友啊和其他读者互动的这个快乐，也从一个自己单独买书的这个读者的身份有一个转变。但最后呢，其实我自己单方面也想了一想，就我确实还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读者。这也跟我们跟更多的出版社编辑接触啊，然后去了更多的图书馆和很多书店老板聊之后发现说啊，其实我们两个人作为阅读博主也只不过是世界这个阅读者的这个茫茫人海中很小很小的一员。但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幸运的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从来不会觉得说自己被卷到，因为阅读这个行为确实能够让人觉得非常的快乐，并且每次我看见别人在阅读这件事情上比我做得更好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做，就是我感觉能够更被鼓励到一些。所以这一篇还是利益在普通读者，但是可能会讲讲我们在做读者的这个经历里面发生的一些奇妙的事情。
嗯，
首先呢我也想说一下自己最近，因为我们俩都在上海嘛，就是探索这个上海的过程中作为一个读者的一些快乐。为什么想到这个叫读者的小快乐这种主题呢？因为其实我前段时间在逛上海的这个书店和图书馆的时候，翻了一本关于世界上所有书店的书，然后就在这里面感受到做书和做书店的人的这个用心。可以从书店的图书选品啊、装修，还有其他的一些附带的，比如说咖啡和酒吧的这个服务里面，给读者提供一个关于阅读的理想生活概念，来看出来说，哦，我做这个场地运营方的这个用心。比如说我们之前办过活动的二右书店，它其实走的是一个白开夜酒的模式。我们当时做活动的那个期间，他们每天晚上好像是6点还是8点的时候，会突然把自己的吧台区，就也是收银台那一块区域 灯光变暗，然后呢在书架中间打一束光，打到一个店员小哥哥小姐姐身上，然后那个小哥哥小姐姐就会开始念一首聂鲁达的诗，然后那一瞬间整个书店氛围就转变，然后就转变成他们夜间的这种酒吧模式。我就觉得这个很营造一种阅读者的氛围感和阅读者的快乐。那我在翻的那本关于世界上的书店的那本书呢，就让我很心动的有一家书店是在英国巴斯，就是洗澡的那个巴斯那个小镇的一家书店，然后那个书店呢是叫 Mr. BeesEmperium of Reading Delights， 就是他用的是说 Reading Delights 这样子的一个词汇，然后从这个书店的描述里面给我的直观感受也是书店的选品非常的用心，因为选品其实是一个做书的人，做和图书销售相关行业的人对书的这个品味的体现和信息真正的筛选，就跟买手店服装店你把同一个风格或者你想传达的这个概念摆出来的这个途中，因为毕竟可能不是每一个读者都最终能成为作者嘛，所以在阅读通过阅读的表达有很多种方式，那首先就是一个图书的选品。那这家书店呢 Mr. B 是一个即将成为律师合伙人的先生和他的妻子一起做的，这个就也许像我们这些在金融投行和律所工作这些很多需要案头文本工作的工种中，我们是很容易获得日常阅读的锻炼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 Mr. B 的这个选品中可以看出说他主业的一些工作给他一些接近阅读的机缘。然后呢这家书店让我心动的原因是因为 Mr. B 他集中6周的时间做了大量的阅读给书店选品，是为了做好这件事情甚至通读了英语词典。那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对，就是我还从来没有就是通读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让我去做一个就是很全面的选品。当然我觉得就是能看到有人这么专注也给我很大的鼓舞。他其实很多就是你说他如果是做律师合伙人可能是会更赚钱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就是他做这个书店不完全是为了商业化，而是为了做好阅读分享和表达的这样一个理想，所以他叫 Reading Delights。 我觉得因为 Delights 其实也有那种小甜点或者是就是立地成佛那种顿悟的 Delights 这种感觉，就 Delights 这个词可能在语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那种快乐的表达。然后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共情，就是他既是那种就顿悟又是那种小快乐，就像阅读一样，它既可以给你带来吃甜食的快乐，又可以给你带来立地成佛的那种快乐。就通过做这个行为，我觉得能够让我感受到就是它这个书店的名称设立跟我非常有缘分。我看那个描述里面，它书店里面因为是在那个巴斯小镇嘛，所以它也有摆浴缸啊之类的那种东西，就也有一些文化风情在。说完就是我们日常感受到这个 Reading Delights 这个点哈，因为今天是我们阅读播客不可思议第100期，它是一个新的起点嘛。在这个3年的时间里面，我和我身边的家人还有阿瓜还有朋友们都适应了我们两个人作为读者的一个身份，甚至有时候呢会标榜自己作为一个读者的身份。那我最近能够感受到可能在阅读这件事情上，除了复述一些精彩的故事然后加一些对自己日常生活的影响之外呢，我们可以走得更深入一些。像最开始提到的沃尔夫写书评的时候尚且说自己是普通读者，何况我们是在这个小小的音频和视频啊或者照片的这个世界里面。那当然我们两个人也都致力于成为一个对世界认识更全面，对生活咀嚼的更细致的这样子一个人，都致力于成为一个比过去更自洽一些的读者。那世界上有从作者到出版到书店到读者手上都很顺利的新流好书，这很难得嘛。当然也有从读者和销售方都各取所需的一些工具书，比如说一些商业类的，我们分享过职场类的这种工具书，那也有一些是为了销售而做虚假营销的书，这些我们都看到过哈，在做节目的这个阶段里也都经历过。我做这个节目的阶段呢，就感受到世界虽然就是为了鼓舞我们的勇气的程度上而言是一个草台班子，但是可能在阅读和出版这些事情上，很多时候他们有非常标准化的流程，它不是一个草台班子。比如说我之前跟一个编辑聊，就是一个正规的出版你要经历选题的立项，然后三审三校 编辑和作者好多年的这种磨合和挖掘，到出版时呢还要对书做一些营销，这个是我们可以看不到的地方。这个就可能我们作为博主和作为一些其他的读者买书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的地方。那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还有就是这个作者之所以能够成为他所经历的这个人生百味，因为每个人写书，包括说我们现在市场上见到很多关于这种抑郁症啊或者这方面的书，那作者真的是就是从他的人生里走出来了，然后再回首复盘，我跟你说我这个抑郁症怎么怎么样，他通过什么样的人生解药来解救了我，我也希望把这一味解药分享给你，这就非常的难得。作者单方面经历的人生，其实编辑在挖掘作者的时候，因为毕竟编辑跟作者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利益，那他之所以能够共情这本书的点点滴滴，也有很多的就是不同的编辑的人生故事发生。就像我们还有一些翻译啊这些，因为我们也跟一些译作者会有合作的这种节目，大家可以回听。然后呢翻译也是有很多的关于信达雅这方面的一些讲究，还有翻译的这个译者本身跟作者的这个理念合不合适。就像我们读到名人传是因为罗曼·罗兰他遇见了傅雷才会有这么精细的一本名人传，这个还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比如说电子读物上可以看到的内容部分。那再说回我们做线下一些读书啊买书这样的一些传统纸媒的活动，我一开始是认为就是像做纸媒其实意义不这么大，因为本身我们是自媒体的一个方面嘛，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感受到其实纸媒还是有很大存在的意义，因为纸媒它你自己的印刷和它通过印刷这种方式保留的流传是你不会受到其他的舆论控制，因为我们能看到的电子作品肯定是经过一些筛选的才到我们手上，但是如果你有这么纸媒一个媒介的话，它是可以很随机的出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那真的就是从玄学的角度来说我们通过缘分而遇见，而并不是通过某种某些权威的筛选来遇见这样子一个纸媒，所以纸媒的存在还是比较有必要的。那在这个纸媒层面上而言，我们也感受到很多就是做书的小巧思，比如说它怎么样印刷出来，中间我们因为去拿一些出版社的样刊啊什么的，也了解到就中间会有样刊，然后有毛边版的书，然后你对这个书的选址和设计是怎么样的，然后包括同一个出版社比如说上译文出两版这种译作作品，它新旧版它的变动在哪里，然后它的对比是怎么样。那这些呢可能我们作为阅读博主目前还接触的比较少，但有一些纪录片比如说像但是还有书籍啊这些纪录片，还有一些什么海岛屿读书这种片子，我们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就是会讲一些真正就是做书的这种程序上的事情，所以我们这块接触的少就暂时先不提。一百期以后呢，我们如果有了这方面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在成书以后呢，我们是在图书馆这样理想的阅读环境来阅读一本书，还是说通过阅读博主营销来到达读者手里，或者是说有一本书它多年不响，我不是说繁花它多年不响哈，它确实本身也是一部很不错的书，但是在后面有机缘再火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导致他这个书一下子断货啊或者什么都很有可能，或者是说你那个他多年不响也没有再版，然后你在一些旧书网比如说孔夫子啊这些旧书网上找到然后再相遇，包括我们之前读那个小姐须知，他的那个原文就是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后来买到的，它是一本年纪比我还大的书，一百年前的约会指南，然后这种呢我觉得都是一种机缘。那大多数书呢它确实是没有能够重版出来，所以它这里就是差一点点也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那我一开始认为呢编辑是带着很多的情怀来做这些事情的，那做了节目以后才发现编辑也不是一个就是完全纯快乐的职业，就不是每一本他们安排做的书他们都喜欢，那有时候编辑也需要像我们这样的阅读博主对书的反馈来激发他们对这本书的爱，然后这也是一种爱出者爱返的奇妙缘分。在我们成为一个普通读者的路上，接下来呢我跟阿瓜也想分享一下我们在做这一百期的过程中经历的几个阶段和一些目前看到的未来在阅读上还可以更深入探索的事情。那我们两位主播呢也一直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鼓励大家都去做大艺术家，我们也都是就是日常的搬砖打工人哈，并没有是说我们是那种闲愁或者很清贵的去就纯阅读 读一年阅读几百本书那样子。那所以我阅读这件事情我跟阿瓜可以做，我觉得听友们也可以一起，而且有很多人确实在我们群里做的比我们还好，那只是说我们做的确实更习惯一些了，所以这一百期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吧，那还远远没有结束，也希望能够与大家共勉。那第一个阶段呢，也想请阿乖聊一聊，就是我们刚刚开始做这个播客，然后一开始就是定了阅读这个基调嘛，对阅读啊还有电影这些主题的一些尝试，然后也想请你分享一下你当时的一些感受。
你好客气哦。
确实先假客气一下。
嗯，一开始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好像对于就想做一个泛文化播客，然后往阅读类方向去走，但实际上从我们2019年开始做的时候，我可以说在那个阶段到可能之后一年多左右这个时间，我其实阅读量是很少的。所以你记得我们刚刚开始前几期的时候，每一次都说我们下期讲什么，你之前看过什么书吗？我们一直在往回去找一些共通点。然后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特别的主题就说《悟空传》嘛，因为我其实可能在看文学类的书籍做不可思议这个播客之前其实比较少的，我看的比较多的是这种小说类的书籍，一直到之后可能在做节目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主动啊有一些被动，确实拓宽了很多我对于不同类型书籍的这个阅读。然后我还记得另外一次特别深刻的经历是跟齐他们去做那个 cross 串台的时候，我们去讲了酒类相关的那个书籍，但其实我那天之前我根本没有读，但是他们超认真，你知道吗？
读了，
对，他一个人 Q 了一下，他说，他就是直接就在正式录播的时候，他说你呢，你读了什么，分享一下。然后我当时我感觉我就一个汗流浃背，然后确实是感觉到了自己阅读积累的一个浅薄吧，但是确实是很感谢，然后也很喜欢有这样一个经历，主动被动的阅读了之前很多完全不会去接触的方向的书籍。
对，我觉得你其实很好的一点就是你之前是从生活中能够直接学习到知识，就像我们之前聊的那种职场属性类型嘛，就学习能力从别人身上学习，从文字中学习和从实践中学习这三种，然后你明显就是那种可能从生活中学习的那种类型，而我可能更会偏就是因为有时候我如果待在家里，我就从文字里看这个世界，有时候可能会偏这样子一点。所以当其他们做喝酒那期的时候，因为我当时还是比较就是对酒这件事情非常好奇，所以之前就陆陆续续读过一些相关的书，让他们聊的时候当时你也特别配合我，因为你也不咋喝酒，就是完全就是听我的选题，然后就顺了一个我们可以做喝酒这样一个选题这件事情。当时那期我觉得也挺不错的，然后他们制作的也很好。对，就我记得那期好像叫人生这样的灿烂又辉煌之类的。
取了一个很大的标题，
平凡又灿烂之类，我还不知道，就对，很大的一个标题，反正就是人生戏那种。
嗯，
对，然后再到后面你自己去挖一些旅游啊这方面的选题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棒，就是又能够反向给我一些就是生活和人情上的这种鼓舞，我觉得特别好。对，然后这个一开始就是还是我们两个人在那儿闷头做，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看出来播客的一些小成长，就我们开始请嘉宾或者是说有出版社的老师啊来跟我们聊一些他们做出版的一些有趣的故事，这个也让我们在就是图书这个行业，我记得第一次约编辑聊就是跟叶子嘛，然后聊灵魂伴侣那一期，他周末的时候跑到华师大出版社的办公室里面，然后还有一个好朋友就中间介绍的一朋友，就四个人然后就在那儿录节目，一下就聊得很嗨。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编辑的心里多少都真的是有一个自己主题那种有趣的宇宙，然后他们做文创的这种表达也非常的自然，当然本身叶子也是一个营销类的编辑哈，就是他在这方面做的特别专业，然后能够感受到非常真挚的热情。
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也在小宇宙里面专门弄了一个专辑内容分类叫编辑来啦。
对
对，这个专栏里面的话就把之前来过我们节目做客的译者包括编辑小姐姐啊都 弄到了一起，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进去听。因为那次去华师大也是我第一次去真的实地参观了一个出版社的内部，而且因为是周末所以里面完全没有工作人员，然后叶泽带着我们在里面穿行，当时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奇妙的一个经历。包括到现在其实跟叶子我们也联系的比较多嘛，虽然他已经很久没有来上我们节目了，但上次在上海书展里面，然后他还记得说，哎，就是张家玮老师有一个签售，然后你要不要书，然后当时我去找他的时候看见他挂了两个超大的黑眼圈，说我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但是你的书我帮你签到了。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就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连结，就对于我来说真的我特别珍视，然后我觉得哇真的好棒。因为在上海这个地方，你知道大家就上班下班两点一线，我还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去认识到像叶子他们这种超级有趣的姐妹。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平时我们都是陆家嘴的这种或者静安寺那边的金融打工人，金融公司聚集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很习惯的，然后也让我们进入了自己的信息茧房，我们从来不知道就是别的行业尤其是出版行业大家都在哪里。我前段时间也是因为上海书展然后去了世纪出版园，当时是跟上译文合作嘛，我就发现世纪出版园里面就像是出版界的陆家嘴，就里面有很多包括古籍出版社什么上译文出版社好像还有世纪出版社之类的，就很多出版集团都在一起。然后我看见他们食堂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说，哎，这个大楼里的食堂到底养活了多少编辑啊。还有包括其实他们做出版的时候很多营销编辑呢就要直接上手去做书的直播。书的直播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叫库房直播，很多衣服啊什么的都会找一个非常 fancy 非常就是怎么说体面的环境去做直播，但是只有书这种大家只在意内容的这种载体，大家会采取就是说我做库房直播，我就真诚告诉你，你想看就看这个内容，我们卖这个文创周边，它的这个价格确实也不会卖到真的像其他的奢侈品一样多高。当然你去做那种古籍收藏是另外一话哈，就你纯就是内容文字的话，就是确实是大家大多数人都还负担得起的一个状态。那就是他去做这种库房直播里面就每个主播要去体验一种就是怎么样的分享形式也是很有趣的，所以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我是一直不用抖音的人，我下抖音就是因为当时在那个上海书展的时候知道上译文他们在做图书库房直播，很想去看一下他们库房到底是什么样的。再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学会了蹭热点。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让大家都去尝试的方式。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小宇宙也是刚起步嘛，当时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有提到过说我们有讨论过就一个好的内容是不是真的酒香不怕巷子深，当然我们的内容到现在为止也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进步空间。当时我记得灿灿你就说了一个观点吧，包括你后面所有的实践给我印象都很深刻，他就说其实你就说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其实是要走出去，
就是老娘不要做那种深巷里的好酒。
对，然后我就发现你就做一个像跳跳糖一样的酒，这样活泼的酒它就是会要比可能在巷子里面别的酒要表现得更好，你就是要跑出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宣传你自己，然后告诉别人说，哎，我真的想要尝试一下，你要不要给我个机会，或者你要不要过来跟我玩这样子。
对，
包括对我就特别想分享，因为之前喜马拉雅搞了一个直播活动，当时的话是正好在电视剧《长相思》的播出期间，我是一直在追剧，而且我很喜欢那部电视剧。我那天就在群里面，主播群里看到喜马拉雅要搞一个直播，因为当时其实那个电视剧还是挺火的，我在想如果我报名的话就是做那个直播主播我不一定选得上，但是我想说那我就一定要报名，我就真的很喜欢，我要去尝试看看。而且我自己写了一个相对较长的那种介绍，然后发给了他们的小责编，然后他们的活动组织人员就来联系我说我入选了。然后那天那个活动我还准备了挺久，和我一起入选的另外一位主播是播客很有意见的，叫小书童。而且那个小书童你知道他是 base 在加拿大的，我真的不理解一个现在已经生活在英语环境中的人为什么口条然后包括所有的那个语言的积累都要比我强这么这么多，真的让人惊讶。但是他真的就是很有意思，包括他很多点啊，然后他现在那个很有意见主要是做那个文娱方向的嘛，然后他可能会去评论一些电视剧，然后包括一些舞台晚会啊什么的，就 就很有意思，而且他语速超级快，真的，他的口条是我超级超级羡慕的一个部分。当时我们做那个喜马拉雅的活动的话，我一方面是觉得说你真的要像一个跳跳糖酒一样去表现自己，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所有商务或者说这种活动来找我，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珍视的一个人，我绝对会第一个自己消费。当时去做的是喜马拉雅的一个年卡，我当时自己立马马上下单
对对对，第一个客户
对
对，我们自己其实接一些商务的时候，我们也会稍微做一些选品，就我们自己本身真的不用的东西呢是不会去推荐给大家的。然后我们确实会，虽然都是小本生意，没有接过特别大的那种商务
反正就尽力吧，也希望把好的东西带给大家，当然也希望有商务多多耶、yeah!
对，新年还是要一起冲然后到我们下一个阶段，其实就是我们在读书的这个过程里，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可能有从文字的学习到生活学习，就像阿瓜这种就是像他的这种学习模式转化的一个成分在，所以我们也有去做一些立足生活本身，就做一些轻松的内容的这个就是方式上去拓展。然后所以我们又开始做了一些生活方式博主。但其实因为我跟阿瓜都在上海生活，我们又都是这种十几年的好朋友，可能我们那点破事已经跟大家说的差不多了然后最近呢就会发现一些都市生活的新体验，就每次有人问我说在上海可以玩什么，我总觉得就不知道从何说起，但是让我选一个别的城市生活，我还是觉得就是在上海我有好友，然后有很多熟悉的事物，有自己的日常习惯和他真的很舒适的南方风景，就让人觉得是非常美好的。那这里其实也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我跟阿瓜一起看开心麻花这个疯狂理发师的这样一个神奇体验。你当时是已经看过了，然后我们接到了这个赞助之后又自己去看了一遍，你当时是什么样一个感受？
恰恰因为我看过，可以跟大家稍微就是介绍一下这个戏剧，它是一个沉浸式的可以互动的戏剧。开心麻花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它在创作内容上的包括形式的这个突破上也特别愿意尝试的一个平台。像这个疯狂理发师的同类型的沉浸式互动戏剧还有一个系列叫疯狂心友团，它都是那种一个开放式结局的，然后跟观众有很强互动性的一个戏剧。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第二期去看也还是会有很多新的梗，包括它可能不同的时间它会换另外一批的卡司，然后不同的卡司它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看两次也不会有那种就是无聊啊或者说是觉得这个梗很老啊这种感觉，它梗真的蛮新的。
对，而且它没有很多即兴脱口秀的成分，也跟观众的这些反应有关，所以我们这次呢也开放一些双人票的名额，你可以带着你喜欢的人或者带着你的想结识的朋友一起去看这部剧，就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你们俩来说都是一个很有趣的回忆。而且呢其实我们也虽然我们俩都是艺人哈，就那种偏I的艺人，但是呢我们也想就是说帮助I人怎么样能够体现跟人社交的快乐。如果你是一个I人的话，其实你可以在这个就是这个沉浸式戏剧里面作为一个载体跟你的小伙伴互动，跟这个剧场互动。然后如果你是一个艺人的话，可以直接上台就是跟演员去做一些有趣的互动，都是很神奇的一个体验。然后这个呢它表演的位置也特别好，就在瑞虹那块，它是一个很大的生活区，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商圈。然后我觉得能在那里留下我跟阿瓜还有朋友们共同的回忆，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看这个表演的话，可以积极给我们留言，然后标注一下自己是在上海哦。我们这次赠票的数量还真的是挺多的，我觉得我们节目真的很良心，就以我们这个评论中奖率真的是很高很高
的，天哪就基数少中奖率高。而且开心麻花我真的是个人非常喜欢，就每次去我都是笑得嘎嘎嘎嘎的那种。
对，而且他这次结束之后呢还会有一些回忆上的那种小伴手礼给你。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是进去之后感觉非常异，因为就你们在我身边我觉得特别安全嘛。然后当时呢他作为疯狂理发师问啊谁要美甲谁要洗头什么的，我马上上去报了个美甲，然后就坐在那个就舞台中央，然后就一个演员小姐姐就给我涂指甲，就特别的可爱他这种互动形式。我们下一个阶段呢就想说 其实这个播客也记录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就包括我们俩个人生活上的一些低谷啊和高潮的时刻。其实在做这个播客的时候，一开始都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我的表达欲，或者是说 你鼓励我，或者你自己的一些表达欲和想分享的这些东西嘛。但我们在比如说你做了100期了，可能做前10期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靠这种内容，就是自己的内容来撑一撑，但是100期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要养成一种习惯，然后你就是可能日常没有特别强的表达欲，你还是得就是周更或者怎么样，就是熬出一点内容来给大家盛出一盘好的菜来给大家分享、嗯、所以在这100期里面我们有经历就是一开始的那种灵感爆发期到中间比较稳定期，甚至在低谷期的时候，因为出版社推的书也比较多嘛，我们当时做的不是太过来，然后再加上生活中确实受了一些大的打击，就有一阵子就是内容特别不得劲儿，然后但是后面我觉得最近又恢复到一个比较高质量的状态，甚至后面还有越来越好的这样一个势头，因为我们也越来越熟练了，并且做这件事情特别的自律嘛。然后我觉得可能在很多时候播客记录了我们自己本身的生活，
因为我们两个一直是说虽然做播客这件事情是我们两个想要一起做的并且认为它很重要，但是在播客的前面我们两个的 slogan 一直是生活更重要，所以我们中间会有一些时间段可能就没有按时去更新，那就是因为我们生活上出了一些就是可能就去忙着生活了吧，就这样说会比较准确。
对，也不想说它全部是苦的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其实我做的时候我就会想说三毛他这么有才华的一个小说家哈，还是散文作家，他其实就会说如果有一天写作影响了我的生活，那我马上就不写了。当然他确实是一个比较极致或者极端的一个人，我们可能不是完全是这样子，但确实我觉得希望大家知道可能我们没有做播客的时候要么是生活中的苦要么是生活中的甜影响了我们做播客的这样一个节奏，那但请大家放心，在我们又回到节目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比原来真的更好一些的自己，因为甜的东西会滋润我们，苦的东西只要我们还能再站回这个节目前，我们都会是一个更好的自己，都会更 pro 一点。在这个期间呢，就是我也想说我因为阿瓜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感情嘛，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经历了2次换工作，现在刚好是我就是马上要换工作去外资，也还是继续做投行这块的内容啦，但是就可能去外资做一个身份的转换，感情上就是经历了谈恋爱又失恋了，这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但是要不这段你来说。
好的，我来说更好一点。就当我上周就抱着一种非常沉重的心情在下班之后第一时间赶赴灿灿家，想要给他一个就坚实的依靠的时候，然后他出现了。就当时我觉得 你已经从那个最低点然后 rebound 回来了，但是你前面可能哭得比较厉害，就鼻子都有点蜕皮，然后在那个状态下你跟我说啊，我已经积累了一期关于分手的素材，并且在分手前夕已经取得了前男友的授权，然后当时我觉得这个女人真的好可怕。
对，然后我这次 gap 打算去桂林，我就跟他说今天可能是我分手第四天，我打算去桂林，然后我跟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编辑聊好了。那个节目那个节目在最近读了什么书也是一个不错的电台，然后呢跟山猪联系了，可能他不知道我是就是叫什么换工作加失恋 gap 去的桂林，但是确实他没有做一个很好的书店，让我觉得自己的世界版图有广阔的一点，所以真的是谢谢就是阿瓜就一直鼓励我啊什么的，然后让我觉得其实失恋是一方面嘛，就难过肯定是难过的，我哭得要死要活的时候也不会在节目里让大家看到，毕竟女孩子还是要漂亮的，但是确实就是我们明白了这件事情不可挽回或者怎么样，那我们生活继续往前走，我觉得作为一个现在也年纪不小的这种都市女性，可能大家还是内核稳一点，然后发现生活中美妙的东西，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失恋哦，第一周哎，就是第一周结束的时候，今天中午去游泳，然后跟阿瓜约了录节目，觉得今天上海阳光特别好，然后觉得我的猫也好可爱，天气也好好，阿瓜也好可爱，我就觉得哇活着真好那种感觉。
对，事已至此先吃饭吧。
对对对，真的真的。 其实阿瓜也有就是很多不容易的地方，他其实经常会把一些话题让给我来转，所以导致我说的时候又一直会说我呀，但其实这个节目真的很多是他的部分，所以就这段就想就是把话筒交给他来说一说你自己生活中的这些成分。
其实因为有一些时候，就比如说我经历了一些工作上的低谷，然后包括生活上的低谷嘛，然后其实去年的时候也特别就是真情实意，就准备满满的做了一期就关于抑郁症这个方向的这个分享，然后那期节目其实筹备了蛮久了，然后现在我再把它拿回来去说呢，一个是因为我之前筹备的时候是因为我真的很想要去做这一期节目，然后给可能相关遇到困扰的人能够有带给他一点点力量，或者说是能够给他提供一种其他解决的方式，让他看到你并不是在这个痛苦中一个人挣扎，也有人跟你一样曾经挣扎过但是走过来了。然后包括那期节目的话，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朋友有听到，然后其中给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朋友，他说我一旦觉得我撑不下去了，我就会来听这一期节目。然后2023年的时候正好小宇宙出了一个总结，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听友，就比如说我们收听时长最长的一位听友他听了多长时间，然后我发现那个人就是那个朋友，他把那一期节目大概听了有30来遍、wow. 就是他收听时长是有33个小时。然后
我
就觉得
我难过的时候也有听你那期真的很棒，
谢谢。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做这件事情好像真的有帮到人，这个让我感觉到就是很高兴很受鼓舞，然后之后就是也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想要继续去做这一件事情。当然可能我们不会每一期节目都去说就是给人鸡汤，或者说去聊一下关于抑郁症这种事情，但是我想一旦有机会，或者说我可能累积到一定的这个程度，我有觉得真的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然后有用的东西，我会去再做一期节目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也就是记录了我很多就是很重要的想法，然后也帮助我做成了很多我之前就是可能做不成的事情。
对，我觉得你那期节目首先真的做得特别好，然后里面两个人后面都有很真情实感，就在节目录的时候我们当场都要哭了，就是有录到这么真诚的地方。然后虽然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那种跳跳糖式的好酒，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俩就这两年因为也认识这么多年嘛，到这个阶段的时候经历的很多事情，我觉得确实是可能是到了人生这个阶段生活的苦就体现出来了，或者是说我们就是经历了一些不太幸运的事情，就包括我最近在看后浪的一本书叫如何获得好运气，就是但我还是最近经常就包括我在之前的感情里面也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就包括现在这个人生阶段这两天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还是感受到世界上有很多的爱，包括说你还拥有此刻的一切宠物啊，包括你自己的健康，这些都很难得。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听很多很多很多播客节目的时候，可能像我们这个年龄段都是分享比较轻快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上海的生活多么的繁华，路边的小吃多么的好吃，那我们也会去说这些书店有多么的有趣。毕竟因为其实你在上海啊，就是步行30分钟以内你要找到两个不靠消费能够获得快乐的地方很难得，就我前段时间 get 了这个点，但书店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步行30分钟以内能遇到一个书店，那是一个你不靠消费能获得快乐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就很棒。那当然上海本身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嘛，我们获得一些就是简单的小快乐也不是什么就多大点事儿啊，没有必要上升到很高的高度。但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可能在很多节目里面会说哎呀人生就是很苦了，但是就虽然想死还是想吃辣炒年糕，就是虽然两个人都可能轮流抑郁过或者各种怎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坚持把这件事情做下来了，我觉得真的就是哎这一杯劲棒棒的我们自己。
对，而且你要你说那句话就是人能从苦难中落落大方的走出来才是真的大艺术家。然后你分手那天晚上我真的觉得哇你他妈真是个女大艺术家。然后因为我们两个其实生活中碰到的那些事情说起来那些苦是真他妈的很苦，就是我都有时候反应过来，
对，就是真实的苦，就是我当时觉得我从一个朋友的角度看你的苦和我相信你从一个朋友的角度看我的苦都觉得彼此还真的是有点不幸你知道吗？
对啊，我有时候都觉得说我们两个遇到那些苦，就是那些情节给他客观的搬到 CCTV 8里面，都是能够上收视率排行榜的程度，就苦起来是真的特别苦。
对，就感觉当时好像是自己的剧本给写差了还是怎么样，所以我真的就当时从玄学的角度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我后来发现玄学可能是一方面吧，但是你要相信每个人身体都躺着一个英雄，确实就是那句话是木心说的啦，就是能从苦难里落落大方走出来的人都是大艺术家。
嗯，当然就分手跟工作这种都已经是小事了，我觉得我们能走出来，就是有时候我返回去看自己的经历，如果从一个稍微第三人一点的角度去看，我会想说啊，如果我看这个人他经历这些事情，如果他选择去死，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对，
就是有到这样的程度，但是就觉得走过来了。我后来有回复一个听友说就怎么走过来这个事情，我说因为我经历了这个事情，但是我就觉得那你人生就是要允许很多事情，或者允许一切去发生，然后你就是要往前走，你要么就停在这儿，要么就往前走，但如果你选择往前走了，你会觉得过去苦难就打在你身上，或者今后很多苦难你就觉得它就像风一样吹过你的身边，它不会再影响到你了。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就首先真的是特别感谢你们，就包括我就有些朋友觉得我是因为我不是那种群发式失流，就可能跟几个好朋友说了，然后就他们就有帮我跟其他的，因为我们好朋友确实是一团一团一起玩的哈，然后就帮我跟其他人说哎呀就是最近灿灿失恋了或怎么样，你们多陪陪他之类的，然后我就会发现是那种我在这个过程中就能发现说哦，其实生活还是很快乐很幸运，就是能够被大家保护，但只要我不想死，我每天都要活得很得劲。
嗯，两个女大艺术家，
两个女大艺术家。然后确实这个还是说工作什么的，当然我朋友安慰我的时候我也会说就是我现在失恋，然后但我可以马上出去玩，我说失恋能有你们上班痛苦吗？
我靠，
然后他们想了一想之后都不想来安慰我了，然后就确实就人你一定要找到一点自己乐观的部分。然后就真的我今天中午跟我们一个好朋友哦，之前做了那个哥斯达黎加那期的那个朋友小桃桃，
啊，嗯，小桃，
然后对他人真的特别好，然后他就今天又来安慰我，就是微信安慰我，因为他工作已经挺忙的了，有很多自己的事情，然后来安慰我失恋的事情，我说我今天在练字，然后他就说你已经过了第一阶段不敢相信期，然后马上你进入第二阶段强制冷静期，因为你在练字，然后你马上进入第三阶段叫什么午夜梦回就情绪崩溃期，我说不会崩溃的，我说失恋能有你上班惨吗？然后他马上就问我说啊，你下一份工作啥时候入职来着？就
太悬了。
对，就还对挺悬的，当然就确实就是人生这些经历，我觉得可能还有其他包括我们家人的一些事情，就是工作的这些事情，在其实我们真的就是当时很苦的地方，然后这些东西我们都熬过来了，我觉得到后面应该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就是有什么不能过去的坎儿呢？
对，
嗯，我看见刚才窗外有一个风筝，觉得好幸福啊！就现在的午后真的好美好。
嗯，春天要来了。
嗯，是的，
我已经来了。
是的。然后我们其实这个节目呢，也有因为工作焦虑分享一些金融的内容。然后因为阿瓜其实有专门做一些这块儿，我就想请阿瓜主要说一下。
对，因为我们本职工作跟这个交叉还是挺多的嘛，所以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开始想往金融这个本职方向的内容去努力的时候，选择了张磊的价值，然后不到一年之后，我感觉那本书就要被丢进垃圾桶了。高龄现在已经退居了新加坡，但是我们还在，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的，我们会一直在的。
然后因为就说到焦虑这个话题嘛，当然焦虑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像在一二线啊，尤其现在这种大环境下面是大家普遍去遇到的一个问题。然后最近的话，因为我看了读客的小编辑小姐姐给我推荐的一本工具书，他们就这样一类的工具书，类似于人生工具书已经出了一套了，然后 我觉得它并不是说这种工具书可以让你在某一个方面或者处理的生活的方面更加的游刃有余吧，更多的对于我来说是让你告诉你怎么更好的去做一个普通人和接受自己是普通人的这样一个工具书。我一开始就是觉得人越长大越能够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的这个过程，这一句话我一开始是听阿萨说的，你知道阿萨 Twins 阿萨，而且还是下一站天后的阿萨，
天后本后，
对，我已经不记得他说那一句话的情境是什么了，但是我第一次听这句话的时候，我记得是在小学，虽然我那时候看起来还有无尽的可能，有光明的未来，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无比的确信，我肯定是比他阿萨更有资格说出这句话的人。
真的，
对，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怎么让自己不那么焦虑的一些方法吧。我一开始看这个书的顺序呢，是有一本特别直给的搞钱工具书，挺有意思的，叫三十岁人生开挂七步法。这个名字虽然有一点那个狗血，但是它的内容真的非常的直给。然后我通过这一本书的话又去看了手机大脑和怪诞脑科学。手机大脑我其实看纵横四还有分享过，那些我还可能在我的待播清单里面，对，就在这个里面跟大家着重去讲一下，分享一下怎么去减少焦虑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在手机大脑里面它其实有提到说，压力呢其实是来自于威胁或者是危险的本身，但是焦虑呢你要首先分清它是其实来自于一种潜在的对威胁和危险的反应。比如说之前的话，我们的人类就面对有危险的时候，就在前面的那种狩猎时代，比起深入的思考的话，其实更重要的你其实是快速要做出一个决策，你是战斗还是逃避。但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呢，已经基本没有像狩猎时代一样的那种危险了，就你不会遇到剑齿虎啊，或者遇到这种凶猛的野兽能够对你的生命造成一个直接快速的威胁。但是呢，这种简单的决策机制还是被保留下来，然后印刻在你大脑的一个决策机制当中，所以会带来现在很多决策的误区和长时间的焦虑嘛。然后所以手机大脑它其实包括怪诞脑科学，它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虽然已经迈入了高科技的现代生活，但是我们的大脑呢其实它还生活在远古的时代。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观察的案例，比如说他的焦虑会主要来自于工作啊，大部分是因为担心自己挣不到钱，然后无法发展，然后包括社会地位降低或者被优化掉啊等等之类的原因。然后远古时代呢，如果说人类他感到威胁的话，他解决的方案可能是直接去解决那个危险源，然后又快又有效。但是现在的话，如果是来自于我们工作中的焦虑，你不可能冲过去把老板嘎了，因为这个解决不了你的焦虑，因为它虽然是说是构成你觉得威胁或者危险的一个原因，但是它可能并不是一个本质的原因，甚至说你会觉得给你带来焦虑的因素是太多太多了，没有办法在工作中一一识别并且解决掉它，所以大部分人呢是始终挣扎在焦虑中的。然后当焦虑达到一定的小峰值之后，你可能就会想要逃避。我们一直说的逃避虽然可耻，但是它真的非常有用，就先避开让你觉得不安的那个因素。然后这个决策的路径呢，本质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中以生存为第一目的嘛。但是大脑的进化呢，到目前为止它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状态，但它一定是之前进化所有路径中的最优解。最近300年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很快的，但是你大脑的进化速度跟实际的社会发展的速度是严重不匹配的，所以我们大脑并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但是焦虑的带来的逃避呢，并不能让事情变好。其实当我们明白最基本的需求是吃饱穿暖在追求体验的时候，就除了现在让你痛苦的本职工作之外，还有无数渠道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这也是我一直说，就是你来这个世界其实是来玩的，你就体验完就好了。当你明确到你老板 PUA 你啊，并不会威胁到你的生存，就你总还是有口饭吃的，那么就其实不可以不必的过度焦虑。就扭转你自己的思考方式之后，就可以尝试去驯化我们的大脑，然后更好的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去生活。
嗯，对的，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嗯，
然后其实在这件事情我看你记了一个还有一些可实操的解决办法，我觉得这个也很生活化，就很能鼓舞人。
嗯， 就比如说你今天你还去游泳了，然后我觉得你这两天就是在面临了一个焦虑然后比较不好的状态之后，确实很快的就回复过来了。然后其实就是早睡锻炼身体和维持身体的一个好状态嘛。然后这个本质的原因我也是看了这两本书之后然后才有一个比较确切的认知吧。因为他是说强壮的身体其实会让你本身对那个危险的阈值天然的放大，然后你如果身体很好的话，你对危险比如焦虑啊或者压力的容忍度就会高很多，你整体来说这种负面的情绪就会很少。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在你身上体现的也挺好的，就是你确实是
对
你这两天就是我一约你录节目你说我要睡觉，然后第二天说我要去游泳我要爬山，然后就整个就是你很快的就不会再困扰在那种长时间的一个负面的情绪状态里面。
对，我觉得因为之前我的危险的阈值真的很踩线要崩溃，但那时候熬过来了，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还好。然后其实就这里能看出来我有一个多么好的搭档吗？他就从来不会 push 我录节目，然后我的原因就往往都是就不用去找一些很高端的我要加班这样的借口，当然我现在也找不到。
你到底什么时候入职？
对，然后我就会直接跟他说说我昨天睡太晚了，我昨天出去玩挺晚的，然后我今天就想可能起来之后我再跟你说啥时候录节目，可能下午吧。然后他说下午要么早一点，然后我起来之后喝了口茶，我心想说要么我去游个泳，我就跟阿瓜说啊，我不行，我得去游个泳，因为我这段时间吧还是想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你想如果我跟我老板这么说他可能就怒了，但是你跟你好朋友完全就可以这样说，就那种互相支持的机制。而且我觉得这种包容和支持真的就让我变得特别好，然后包括就是节目给我们俩的正反馈，真的互相的鼓励才能够给予能量。但这里我也想说一点个人的经验哈，经常有人觉得自己电量不足，这些就首先有东西精神内耗，你就会叫内耗掉你的电量，就首先减少你自己的精神内耗。你就把自己的电量想象成一个水池中的水，就是这个水池呢只能装这么多水，你不断再把其他东西水进去呢肯定是不好的。那通过锻炼身体这些方法，比如说游泳啊什么的，你是可以扩大你的水池容量的，就这样子你才能装进更多的水，然后最后才能够海纳百川什么的。当然你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就是让自己电量变足，比如说你去吃一些小零食啊什么的，那这些其实不能本质解决问题，但是它就像从水池里把水给舀了出来，就当然你不断的舀肯定是就是难以解决说这个你自己的这个电量问题，但是是说在急救的情况下你舀一点是有用的，然后这样呢也能保证你自己的船不会沉掉嘛。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也要积极阳光，然后多给我们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这样子。对，我看你还有说就是自己的那个自我意识这些内容就还挺深刻的。
这个其实是在那一本搞钱的工具书里面，然后这个相关的内容的话我后面看看能不能就再整理出一期来分享吧。
嗯，好期待。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百期节目啦。其实呢我们在做第一百期的时候有稍微有一点点拖延，然后也有在想说要不要请一个超级大咖嘉宾来做我们第一百期啊这样子，后面还是决定说就我们俩自己做做，分享分享日常，说说自己的感悟。其实这也是一种很真实的记录，在我们后面回听起来的时候应该会很有意义。并且虽然一百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里程碑，但肯定是我们未来生活的一个新的起点，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们节目，这样子可以听到我们后面更好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说，我们开始做节目的初衷也是因为那句很有名的话，就是完成比完美更重要。我们的第一百期就这样交代给大家了，我们觉得是完成了，当然我觉得自己感觉还也做得挺好的，有很多的反思和自己的生活记录，并且在这个人生阶段呢我们俩都还是很积极，觉得未来肯定会更好一些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想创作的意愿或者想跟我们交流的意愿，就不要害怕，不要想太多，就是完成肯定还是比完美更重要的。然后这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 Podcast 等等平台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订阅。想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朋友们，可以在小宇宙首页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找到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或者在微博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播客，置顶连接里有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哦。悄悄告诉大家，如果你在听友群里面呼声更高的话，中奖概率确实会更高。 欢迎大家来听友群里找我们玩，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